据说敌军要攻过来了，我们比往常提前两天到前线。沿路我们经过一座被炸毁的校舍，两排黄色未上漆的全新棺材堆放在校舍一侧，这些棺材还飘散出树枝、松木及森林的味道，至少有100具。应付攻击的准备还真周到，穆勒目瞪口呆地说道。那是给我们用的，迪特林愤愤不平地说。别乌鸦嘴，阿卡愤怒地告诉他。有棺材可以躺也算是祖先积德了，贾登苦笑着。他们原本都是将尸体用防水布包起来寄回家的呢。其他人也有一句没一句的在插科打诨，但都是没好兆头的玩笑。然而又能怎样？那些棺材真的是为我们准备的。有关单位在这方面的表现倒真是令人刮目相看。我们的前途仍在未定之天。第一个晚上我们试图了解目前情势，待炮火烧歇时，我们可以听到敌军防线后的车声隆隆不停，直到天亮。阿卡说他们不是在往回撤，而是来增援部队、军火及枪炮。英国炮兵的火力已增强，这我们马上就察觉到了。农场右边至少多了4连的9寸炮，他们还在白杨树林后面架设了迫击炮。除此之外，他们还运来了可瞬间引爆的小型法制炮弹。我们的士气低落。我们在掩体内2小时后，我军的炮弹开始掉进自家的战壕中，这已是4星期来的第3次。如果纯粹是瞄准时找错目标，大家都没话说，但事实上却是因为炮管已磨损不堪，射出去的炮弹也不晓得会飞往何处，有时就会掉落在自己的防线内。今晚我们就有2人被自己的炮弹误伤。前线像座牢笼，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必须在其中胆战心惊地等着。我们躺在枪林弹雨中，活得提心吊胆，命运之神在我们上空盘旋。若有炮弹飞来，我们可就地卧倒，也只能如此。我们既不知道，也无法决定炮弹的落点。也正因有此命运之神，使我们对一切都漠然视之。几个月前，我坐在掩体内玩牌。过一阵子后，我起身，想到另一个掩体内找个朋友。等我再返回来时，原来的掩体早已被炸个正着，整个被夷为平地。我又折回到朋友那掩体时，刚好帮忙他们将被埋住的人挖出来。我还未到时，那座掩体已被炸翻了。我能活着真的是万幸，不然早就被炸得身首异处了。在一个防弹的掩体内，可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而在烽火连天的空地上，却可能历经10小时而仍能毫发无损。没有一个士兵能永远走运的，但每个士兵都相信命运之神，也信任自己的运气。我们得留心自己的面包，最近鼠辈猖獗，因为战壕已被炸得面目全非了。迪特林说，那铁定是要遭炮击的前兆。此地的老鼠格外惹人厌，它们肥得都快撑了，我们称之为尸鼠。它们的外貌吓人，邪恶光秃秃的，看到它们没有毛的长尾巴便令人作呕。它们像饿死鬼般，几乎每个人的面包都被它们啃过。克劳普将他的面包裹在防水布中枕在头下，不过这么一来，他却没得安睡，因为他们会爬过他的脸庞去抢面包。迪特林想以智取胜，他由天花板系下一条铁丝，将面包吊在半空中。有天晚上，他扭开手电筒，发现那条铁丝正摆荡个不停，一只肥鼠正端坐在他的面包上荡秋千。 我们终于忍无可忍。我们也无法就这么将被啃过的面包给扔了，因为那么一来早上便没东西果腹，故而我们将被啃过之处仔细地切掉。我们将切下的碎片都集中在地板中央，每个人都握着圆锹躺着，枕秋待暑。迪特林、科劳普及阿卡则拿着手电筒待命。不久后，我们便开始听到稀稀簌簌的拉扯声，音量逐渐加大，已可听出许多小脚在地上爬行的声音。这时，手电筒一照，众人举锹朝那堆肥鼠就是一顿痛打，将他们打得四处逃窜，成效斐然。我们将死老鼠丢出墙外，再躺下来等。我们如法炮制了几次，这些畜生终于学乖了，不然就是已嗅到血腥味了，从此不再出现。不过地上的面包屑在天亮前还是被搬得精光。他们转移阵地到附近攻击两只大猫及一只狗，将猫狗活活咬死，还拿他们来充饥。第二天的配给是荷兰球形甘露，每个人可发到几乎四分之一个。就一方面而言，那当然是好事，因为这种甘露美味可口。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这种甘露却很惹人厌，因为这种红球状肥美甘露一向被视为厄运降临的凶兆。而连兰姆酒也发放了，更令人觉得兆头不祥。我们当然还是照喝不误，但心里总是毛毛的。我们整天闲来无事与鼠辈缠斗，军火及手榴弹的配发数量也都增加了。我们检查刺刀，就是刀背上有锯齿状的那种刺刀。带着这种刺刀的人，若被敌军逮到，则必是死路一条。邻近地区曾有我军被敌军用自己这种锯齿状刺刀割掉鼻子，挖出眼珠子，然后在嘴巴和鼻孔内塞满了木屑，活活闷死。有些新兵就带着这种刺刀，我们将这种刺刀没收，另外发正规的刺刀给他们。然而刺刀其实已派不上用场，如今在冲锋时通常都是使用枪炮及圆锹。磨砺的圆锹用来较顺手，而且用途较广，那不止可用来由敌人的下巴砍下去，而且因为较重而使力道更大。若从颈部与肩部间砍下，可以轻易地直劈到胸部。刺刀则常在涂刺时卡在体内，必须猛踹敌人的腹部才能拔出来，这期间搞不好自己也已经挨了一刀，而且刀身还常会断裂。晚上敌军释放毒气，我们预期接着便要开始攻击了，因此戴上防毒面具躺着，准备等敌军一现身便立刻将防毒面具摘下。一夜无事直到天亮，只有敌军防线后方一步步的火车及卡车持续不断地发出令人神经溃裂的隆隆声，他们到底在集结什么？我们的炮火不停地向他们猛烈轰击，然而车声仍不断传来。我们都满脸疲态，也都回避对方的眼神。索姆河之役的历史要重演了，阿卡愁容满面地说着，我们在那边连续被炮轰了七天七夜。我们移防至此地后，阿卡便一直郁郁寡欢，那不是好兆头，因为阿卡是身经百战的老鸟，可以感受得到会发生什么事。只有贾登对伙食丰盛还有兰姆酒而颇觉开怀。他还认为我们或许可以什么事都没有碰上，便调回去休息了。看来也仿佛如此，时间一天天的溜逝。晚上轮到我站岗，头顶上的炮弹及夜光弹穿梭而过， 我全神戒备，心头如小鹿乱撞。我不断地看着腕表的夜光指针，两根指针都纹风不动。我眼皮沉重，靠活动靴内的足趾保持清醒。到我交班时都没有动静，只有由敌方不停传来的隆隆车声。我们渐渐松懈下来，开始玩牌，或许我们运气不错。观测气球整天在天空中晃荡，据说敌军这次要使用战车及低空飞机发动攻击，不过我们对此不当一回事，我们较关心的是新式的火焰喷射器。我们在半夜醒来，天崩地裂，猛烈的炮火正朝着我们轰击，我们都蹲伏在角落中，各种口径的炮弹都可以辨识得出来。每个人都紧握住自己的装备，而且每隔一会儿便检视一次，以确定都完好无缺。掩体震动不已，暗夜在怒号闪烁。我们在每次闪光出现的瞬间互相观望着，脸色苍白，嘴唇紧闭着摇着头。每个人都已察觉到外墙已被重炮炸毁，墙基被炸翻了。上层的水泥也被炸碎。当一颗炮弹落在战壕中时，我们注意到那震耳欲聋的爆炸，真像是猛兽探爪朝猎物扑击。到早晨，有几个新兵已脸色发青，连连作呕，他们太嫩了。灰色微光缓缓地流入岗哨内，使炮弹的光芒看来淡了许多。清晨了，地雷的爆炸声交织着炮火声，那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刻，炮火所到之处皆成死坟。接班者出发了，侦察兵步履蹒跚地走进来，泥垢满身，颤抖着不停。其中一个默默躺在角落吃东西，另一个是刚调来的年纪较长，在一旁啜泣。他曾两度被炮火震飞出掩体的矮墙外，除了被震得惊魂未定外，倒是毫发无伤。新兵们盯着他瞧，我们得提防他们，这种事情会蔓延的。有些人的嘴唇已开始颤抖了，幸好已经天亮，或许敌军会在中午前攻过来。轰炸并未歇息，后方也遭到炮击了，触目所及竟是炮火所掀起的满天泥屑与碎弹片，遭炮火蹂躏的范围很广，攻击仍未发动，但炮击则持续不断。我们渐渐麻木了，众人相对无言，心事无人知。我们的阵地被炸得面目全非，有些地方只剩及膝的高度，弹孔累累，泥巴四溅。一枚炮弹正落在我们的岗哨前，瞬时间日月无光，我们被埋在土堆中，必须自行挖出活路逃生。一小时后，入口处已清理干净，我们因有事可以忙着，心情也就平静下来。连长匍匐进来，告诉我们有两座掩体已被夷平了。新兵看到他后心情就笃定多了，他说已在设法将食物于晚上运送过来，这句话颇能安定人心。除了贾登之外，没有人曾想过伙食的问题，这句话把我们拉回了现实。那些新兵的想法是，如果可以送食物过来，情况似乎还不算太糟。我们没去纠正他们的观念，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是因为伙食与军火一样重要，才会费尽心机送食物过来。然而伙食没有按时送达，第二批人奉命再去运送仍是徒劳，最后阿卡也出动了，居然连他也无功而返，没有人能通过，连苍蝇也无法穿越那绵密的火网。我们勒紧裤带，将口粮嚼了再嚼，才舍得咽下肚。 然而这些存粮仍无法持久，我们饿得饥肠辘辘。我掏出一块吃剩的面包，将白色部分吃掉，再将面包皮放回背包中，每过一阵子就拿出来啃一小口。那个晚上真难熬，我们辗转反侧，只能发愣，偶尔打个盹。贾登很懊悔，我们将被老鼠咬过的那些面包屑拿去当诱饵。在这节骨眼上，有那些面包屑可吃，我们就算万幸了。我们的饮水也短缺，但暂时还不太严重。快清晨，天色尚未亮时，突然起了一阵骚动，一群老鼠由入口处冲进来，在墙壁处乱窜。手电筒照亮了这群落难的鼠辈，接着众人破口大骂，大开杀戒，连日来被炮火压抑的近乎疯狂又沮丧的情绪总算借此有了宣泄的管道。每个人杀气腾腾，挥手就打，将那些鼠辈打得惨叫连天。我们只有在快要误打到自己弟兄时才会急忙收手。一阵屠杀之后，我们已精疲力竭，再度躺下来等着。我们这战壕到目前为止居然都没有人伤亡，真是不可思议。这座战壕挖得并不深啊。一个班长带了一条面包匍匐进来，有三个人趁夜色侥幸突围，带回若干粮食。他们说，炮击绵延不绝地直延伸至炮阵地处，敌方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炮弹，真令人匪夷所思。我们一再的哭等着。到中午，我预料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个新兵抓狂了。我已经注意他许久，他不断地磨牙齿，拳头时握时松，他那双无神而暴徒的眼睛对我们而言已是屡见不鲜。几个小时来，他只是外表平静，他其实就像朽木般，内心早已枯空。这时他站起来，蹑手蹑足前行而过，犹豫半晌后朝入口处溜走。我拦住他问，你要去哪里？
我马上就回来，
他说着试图推开我。等一下，炮击就快要停了。他聆听了一会儿，眼神似清朗了些，然后他的眼神再度像疯狗般狂乱，他默不作声地将我推开。等一下，老弟，我说着。阿卡也注意到了，那新兵将我推开时，阿卡也大步栖身向前，我们将他抱住。那新兵开始叫嚣，
你别管我，让我出去，我要出去。
他对什么话都充耳不闻，而且拳头乱挥，唾液四溅，语无伦次，那是幽闭恐惧症的征兆。他觉得在此地仿佛要窒息了，想不计后果地冲出去。如果我们放他出去，他必会到处乱窜，不懂得去找掩蔽。这种情况我们见多了。尽管他不断叫嚷，瞪大眼睛四下张望，但仍无法挣脱，我们必须痛打他一顿，才能使他恢复意识。我们下手又快又狠，最后他总算乖乖地坐下。其他人早已脸色发白，希望这样可以杀鸡儆猴。这场炮击对那些小可怜而言真是太难以承受了，他们甫由新兵训练中心结训，便被分发到这场枪林弹雨的炮幕中。这种阵仗连身经百战的老兵都会吓得两鬓飞霜，头皮发麻的。经历这事件后，那种稚闷封闭的气氛使我们的神经绷得更紧，我们宛如坐在自己的墓中等待盖棺。瞬然间，炮效如雷鸣，炮光如闪电，掩体被一枚炮弹直接命中，各接缝处皆已龟裂。所幸这枚炮弹威力不强，水泥壁还承受得住。 这发炮弹使我们震耳欲聋，墙壁晃个不停，枪、钢盔、土块、泥巴及灰尘被震得四处飞舞，炮烧味扑鼻而来。如果我们是在最近才挖的那些浅的掩体中挨上这么一下，是必死无疑。不过即使在这个较深的掩体内，也已经够难受了。那个新兵又抓狂了，另两个也跟着发作，其中一个跃起身冲了出去，我们被其他两人搞得手忙脚乱，我朝一个挣脱开的追过去，正在想是否要朝他腿上打一枪时，又是一阵天崩地裂的爆炸，我赶忙趴在地面。待我起身时，战壕的墙壁上已布满了仍在冒烟的碎弹片，血肉及制服都粘在壁上。我匍匐爬回来。先抓狂的那个新兵似乎已真的疯掉了，他像头羊般的将头朝墙上猛撞。我们今晚非设法将他送回后方不可。我们先将他绑着，不过并未捆得太死，以便若真遭到攻击时可以赶紧将他松绑。阿卡提议玩牌，有事做时比较容易打发时间，然而这一招不管用，没有爆炸声，我们便侧耳倾听，打起牌心不在焉，不是算错牌数，便是出错牌色，最终终告放弃。我们仿佛坐在一个大锅炉内，承受着四面八方而来的战火之煎熬。又入夜了，我们紧张得半死，神经绷得死紧，像有一把刃口凹凸不平的刀子在刮神经。我们的两腿瘫软，双手直抖，那股苦不堪言的疯癫压抑许久后几乎要爆发，只被薄如羽翼的皮肤裹在体内。我们已如行尸走肉，我们不敢互相对视，唯恐会引发不可预估的后果。我们就这么咬紧牙关，终会结束的，终会结束的，或许我们可以熬得过。附近的爆炸声忽然歇息了，炮声仍不断传来，但都化空而过，落在后方。我们的战壕总算躲过一劫了。我们握着手榴弹朝战壕外投掷，然后人也跟着冲出去。炮击已停止了，我们身后则是浓密的掩护射击，攻击已展开了。没有人相信在这遍地狼藉之处还会有人机出现，然而此时一顶顶钢盔已由战壕外四面八方浮现，距我们50码处有一挺机关枪已就定位开始怒吼，铁丝网已残破不堪，不过多少发挥了些许阻碍之功。我们看到大军压境，我们的炮兵也开炮了，机关枪咄咄发火，步枪砰然作响，敌军还是硬冲锋过来了。海伊及科劳普开始投掷手榴弹，他们尽快地投掷，其他人则将手榴弹的安全梢拔掉再传给他们。海伊可以投75码，科劳普可投60码，以前便丈量过了，能投多远至关重要，敌军在冲进到40码前还无法威胁到我们。我们已可辨识出那些扭曲变形的脸庞及钢盔，那是法军，他们在冲到仍未完全倒塌的铁丝网时便已伤亡惨重，一整排法军在我军机关枪扫射下应声全倒，我们才稍一停顿，他们便逼近了。我看到其中一个四脚朝天地倒在铁丝网上晃动着，他的身体已被炸得肢体不全了，双手则高悬着，有如在祈祷般，然后他的身体笔直坠落下地，只剩他的断臂仍挂在铁丝网上。我们正要撤退时，墓地窜出三条人影， 其中一顶钢盔下露出纠结的黑髯及两只直瞪着我瞧的眼睛。我举起手，却无法将手榴弹朝那双陌生的眼睛投过去。在那疯狂的瞬间，整个杀戮战场像个大转轮般飞快盘旋，只有那双眼睛纹风不动。然后他的头抬起来了，一只手一个动作，我的手榴弹也横空飞过，投在他身上。我们退到后方，将铁丝网拖进战壕内，并将炸药留下，导火线则握在手中，如此可边撤退边让敌军遭到重创。机关枪已在下一个阵地开始射击了。我们已成为野兽，我们不是在作战，我们是为使自己免于被歼灭而在自卫。我们不是朝人类投掷炸弹，这一刻死神正在虎视眈眈，我们脑中哪会顾及人是什么。三天来我们总算可以首度看清他的面目，三天来我们总算可以首度挺身对抗他。我们有股疯狂的怒火，我们不再无助地躺着等待上断头台，我们可以残杀屠戮以拯救自己，救自己以及报仇。我们蹲伏在各个角落及各铁丝网障碍的后方，并在跑走前将大批炸药朝七进的敌军身上扔。手榴弹爆炸的震波冲击着我们的身躯，我们像猫般弯身而跑，被爆炸震波往前推送。我们在震波中变得心狠手辣，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变成只有老天知道是什么的魔眼。这股震波随着我们的恐惧、疯狂及求生欲而使我们的力量增强，我们只为使自己脱困而战。如果你的父亲与敌军一道冲过来，你也会毫不迟疑地朝他投掷炸弹。进攻用的战壕已弃守了，那还算是战壕吗？都早已成断垣残壁，破败不堪了，只剩弹痕累累的残破战壕，如此而已。不过敌军的伤亡惨重，他们没料到会遭到顽抗。快中午了，炙热的炎阳高挂着，汗水汩汩流入眼中，我们以袖口擦汗，常擦得眼角出血。我们终于到达一座叫像样的战壕，这座战壕已有人在戍守待命反攻，他收容了我们。我方的火网大肆轰击，扼阻了敌军的攻势。我们身后的追兵攻势受挫，他们已无法再推进。我军的炮火已粉碎了敌军攻势，我们观望着。炮火在100码外朝我们轰击，我们往前散开冲锋。我身旁一个上等兵的脑袋被轰掉了，他还往前跑了几步，血像喷泉般由脖子涌出。还没到达肉搏战的地步，敌军便被驱退了。我们再反攻回到已被炸毁的那座战壕，并继续推进。天哪，又回到这鬼地方。我们原本已退回到预备部队的掩护所，并打算一头钻进去再也不出来，然而我们还是得回头再度投身于这恐怖的战场。这时我们已麻木不仁，身体还会不由自主的机械式做动作，不然我们可能就会此躺在预备部队中精疲力竭，毫无意志。但是我们还是再度冲锋陷阵，有气无力的狂野又愤怒。我们要大开杀戒，因为他们还是我们的死敌，他们的枪管与手榴弹全对准了我们。若我们不歼灭他们，他们便要歼灭我们。土黄色的大地被炸得满目苍夷的大地，在阳光下像上了油般的闪着光。大地使这场 不由自主地不断做机械式动作的暗淡世界之背景，我们的喘息犹如沧海为粟般不值一顾，我们的口干舌燥，我们脑中一片茫然，我们就这么跌跌撞撞着往前冲。土黄色大地上油亮的阳光，那些躺在地上以阵亡及濒死的士兵，实在爱莫能助。我们从他们身上跳过时，他们抱住我们的腿哀嚎着。这些煎熬人心、令人断肠的苦难景象，一一镶嵌入我们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灵。我们已丧失对其他人的任何感情了，我们一瞥见其他人的身影，便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我们已麻木不仁，如行尸走肉，借着某种可怕的法术才得以继续冲锋杀戮。有个法国年轻人掉队被追上了，他高举着双手，一只手中还握着左轮枪，他到底是想投降还是想开枪？一把圆锹由他脸上当面劈了下去。另一个法军目睹这一幕，想拔腿逃命，一把刺刀由他背后戳了进去，他跳得老高，手臂狂乱地舞动着，张开嘴巴高声哀嚎，他踉跄着前进，背上那把刺刀还在颤动着。另一个则将枪抛开，双手捂着脸蜷缩起身体，他被留在后头和几名战俘抬伤兵。我们一路追击，忽然间闯入敌军阵营，我们对敌军紧追不舍，故而他们回到阵营中时，我们也追到了，因此我们几乎没什么伤亡。一挺机枪开始怒吼，但旋即被一颗手榴弹摆平了。然而那一瞬间，我军已有五人腹部挨了子弹。阿卡以枪托朝一个未受伤的机枪手脸上猛击，我们在其他机枪手要掏出手榴弹前以刺刀戳死他们，然后我们畅饮他们用来冷却枪管的水。到处都是剪铁丝的声音，铁丝网上也被附上了厚板子。我们由狭窄的入口跃进战壕内，海伊一圆锹砍进一个高大的法军脖子，并投出第一个手榴弹。我们伏在一道胸墙后数秒钟，这时前头的战壕已不见人影了。另一枚手榴弹斜斜地朝角落投掷过去，炸开了一个通道。我们边跑边朝掩体内猛投手榴弹，霎时鬼哭神嚎，烟硝弥漫。我们踩着满地滑溜的残肢断臂及软趴趴的尸体，踉跄着前进。我一脚踩进一具已腹破肠开的肚皮，上头还摆着一顶洁净崭新的军官帽。缠斗已告一段落，我们把敌军给追丢了，此地不能久留，必须马上在炮火的掩护下撤回我们的阵地。我们一念及此，便一头钻进身边的掩体内，匆匆地将触目所及的全部补给品都搜刮一空，牛肉及奶油罐头更是不放过，然后才撤走。我们撤退得很顺利，敌军没进一步的攻击，弟兄们各自躺着喘气休息，许久都没人开口说话。我们都已精疲力竭，虽然饥肠辘辘，却没去动那些补给品的脑筋。过了好一阵子，我们才逐渐恢复正常。搜刮来的这种牛肉罐在前线可是大名鼎鼎的，有时候我们发动突击的目的就是去掠夺这战利品，因为我们的伙食都很差，我们的肚子老是在唱空城计。我们总共抢来了五罐，那些敌军还真是养尊处优，和我们这些老是吃萝卜的恶鬼相较之下，他们可算是天之骄子，他们的肉品要吃多少有多少。海伊抢来了一条法国白面包，他将之像把圆锹般插在腰带后面，面包上沾了点血，不过切掉就行了。 终于可以吃点像样的伙食，真是大快人心。我们这一场出生入死总算没有白忙，足够的伙食和一座坚固的掩体一样不可或缺，那可以使我们活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见猎欣喜。贾登抢到两大水壶的法国干邑白兰地酒，我们轮流仰头服一大白。晚岛开始了，夜幕低垂，遍地的弹坑中已浮现雾气，那景象看来好似弹坑内充满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白色的浓雾在坑口盘旋许久才悄然出动，各弹坑间不久便延伸成绵长的白色雾幕。夜凉如水，寒意袭人，我轮班站卫兵，凝视着有暗凄蒙的夜色。我和往常打过一战后一般全身乏力，故而一旦独处，心头的思绪便不断涌现，难以自持。那或许称不上是思绪，都是我在最脆弱的时刻浮现的尘封往事，萦绕脑际，使我百感交集。夜光弹又呼啸着升空了，我眼中浮现的是一幅景象，一个夏日傍晚，我置身于一座教堂的回廊，注视着埋有修饰尸骨的回廊花园，园内高大的玫瑰树正是鲜花怒放，四周墙壁上刻着耶稣受难的14幅石雕像，园内空无一人，一片去疾笼罩着这座花团锦簇的中庭，暖和的阳光懒洋洋地躺在厚重的灰色石块上，我探手去感受这暖意。右边角落里，教堂的绿色尖塔高耸入淡蓝色的苍穹，映着夕阳余晖的廊柱之间，是教堂独有的幽静幽暗。我伫立着，不知自己20岁时是否能体验到令人意乱情迷的爱情。这幅幻象似伸手可及，我恍如身历其境，直至第二发夜光弹升空才使其幻灭。我拎起步枪，检视是否一切无恙，枪管湿了。我握住枪管，以手指拭去湿气。我们小镇后面的草地上有一排老白杨树沿溪而立，由远处便可眺望到这排老树。虽然仅在溪的一边长着老树，我们还是将该地称为白杨道。我们从小就喜爱这些白杨树，也不自觉地会聚拢在树边。我们会翘课一整天，到树边聆听树梢的风声低语。我们坐在树下的溪岸，双脚悬空，任盈利湍急的溪水冲拍而过，醇香的溪水与悦耳的风声令我们流连忘返。我们深爱这片小天地，思情思景至今仍令我悸动不已。说也奇怪，我所追忆的往日烟云全都具备两种特色，他们都是非常静谧安详，这是最大的特色。即使原本并不静谧，也会变得恬静祥和。他们也像是无声的幻象，以沉默的表情与手势，不发一语地向我倾诉着。他们的沉默也是一种警讯，使我能紧握着袖口及步枪，否则我或许会放纵自己沉湎于这些诱惑中，而是不由自主地随着这些极光片语幻化而去。就这一点而言，回忆是很静谧，而如今对我们而言，静谧也是遥不可及的。前线是不会沉寂下来的，而战场的阴影不时地笼罩着我们，使我们无法挣脱。即使在遥远的后方，低沉的隆隆炮声仍会在耳际盘桓不去， 无论走多远，我们永远也无法将之抛诸脑后。不过最近这几天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也正因为这些往日烟尘都如此静谧祥和，才不会勾起悲痛的回忆。以前我们也有过想追忆伤心往事的念头，但这念头皆已一去不返，他们已成过眼烟云，属于一个已离我们远去的世界。在营区内时，这些伤心往事还会回到我们心头，因那时我们还一心纪念着他们，我们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我们。虽然我们已不再伤心，我们在野地里迎晨曦送夕阳的整天唱着军歌行进操练时，他们便会浮现，他们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强烈回忆。然而在战壕中，这些伤心往事皆杳无踪影，他们不复出现。我们都已死了，他们则站在海角天涯，他们是紧紧纠缠着我们的一种神秘幻象，一种幽灵，令我们不带任何期望的既爱又怕。他们很强烈，我们的念头也很强烈，然而他们是无法企及的，我们都心里有数。即使这些年少往事能再回到心头，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所曾激发的那股温柔又难以言喻的影响力已不复见，我们或许会置身其间，在这些往事中穿梭，我们或许会记得他们，眷念着他们，并因而情绪波动。然而那就如望着一个阵亡弟兄的遗照，那是他的仪容，那是他的脸，而我们共处的时光在记忆中成为悲惨的岁月，然而那并不是他本人。我们再也无法感受到这些景象的亲切感了。我们受到吸引，不是因为能体认到他们的美感及意义，而是因袍泽之情。我们一同出生入死，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天地间，无法理解父母所生活的那个天地，因为我们已投入于各种阵仗，迷失于其间，只要出一点差错，便会千古遗恨。或许我们凭借的只是年轻，然而我们无法辨识界限在何处，也看不出何处是尽头。我们都充满了期待的兴奋，使我们在日常作息中情同手足。今天我们要像观光客般走马看花地浏览年少情景，残酷的事实已使我们心如槁木死灰。我们像生意人般斤斤计较，也像屠夫般懂得挑肥拣瘦。我们已不再无忧无虑，我们已麻木不仁。我们或许还依稀尚存，然而我们真的在生活吗？我们像儿童般孤苦无依，也像老人般历尽沧桑，我们粗野愁苦肤浅，我相信我们失落了。我手足冰凉，全身起鸡皮疙瘩，然而今晚还算温暖，只有起雾时才会冷。神秘的雾气拂过尸体，吸取他们已悄然流失的最后一口气，到清晨，这些尸体已发白或变绿，血液也已凝结发黑。散状的夜光弹仍不断升空，冻结的光线如月光般，毫不留情地将弹坑累累的崎岖地表映照得一片通明。我感受到一股恐惧和不安，我的思绪变得脆弱，忧心忡忡。他们需要温暖及生息。没有慰藉，没有幻觉，他们熬不下去了。他们在面临赤裸裸的绝望时已方寸大乱。我听到餐盘的碰撞声，顿时萌生要饱餐一顿热乎乎美食的强烈欲望，那会使我浑身舒畅。我痛苦地逼自己等待下勤务。 交班后，我走出掩体，找来一大杯麦片粥，那是用油煲煮的，味道不错。我细嚼慢咽地吃着，我还是闷不吭声。虽然其他人的心情都好多了，因为炮火已渐歇息。日子一天天过去，难挨的时刻也接踵而来，攻击与反击轮番交替，各战壕间弹坑累累，死伤整界，尸横遍野。我们可以将离得不太远的伤兵抢救回来，但很多伤兵必须苦等援手，我们只能听任他们呻吟待毙。其中有一名伤兵，我们找了两天找不到，他一定是趴着，无法翻过身来，不然实在想不透我们怎么会找不到他，因为只有在嘴巴紧靠着地面，才会使人无法估算出他哀嚎的方位。他一定是身负重创，必是那种很棘手的伤，既不会严重的使人立刻不省人事，也不是可以让人期待可以复原的轻伤。阿卡认为，他若不是骨盆被打断了，便是脊椎被打穿了，他不可能是伤到胸部，否则不可能有力气叫出声，而若是伤在别处，应该可以看到他在蠕动。他的哀嚎逐渐沙哑，那股怪异的音调似在四处游动。头一个晚上，几个弟兄出去找了他三趟，然而在他们以为找到他了，匍匐过去时，却又听到那哀嚎声由别处传来。我们只找到清晨都徒劳无功，我们整天以望远镜搜索战场，但一无所获。第二天，哀嚎声较微弱了，那必然是因为他已经口干舌燥。我们连长以悬赏，只要能找到他的便放三天特别假，这可是重赏下必有勇夫，但即使没有此重赏，我们也会去将他找出来，因为他的哀嚎实在太凄厉了。阿卡吉·科劳普甚至在大白天都出去找，结果艾波的耳朵被打伤了，但还是徒劳往返，没找到那名伤兵。要知道他在哀嚎些什么并不难，起初他只是在喊救命。第二天晚上，他必已精神错乱，开始同妻子儿子交谈，我们经常听到爱丽丝这名字。今天他则只是在哭泣，到傍晚那声音逐渐微弱，渐渐转成隐气，但抽噎声整夜不停，我们听得非常清楚，因为风是朝我们这边吹的。到清晨，我们以为他必已一命呜呼了，却又听到他临终的呓语。气候熬热，死者都曝尸在野外，我们无法将每个死者都抬回来，否则会多得令我们不知如何处理，炮弹会埋葬他们。很多尸体的腹部都肿得像气球，嘶嘶作响，还会泄出气来，他们体内残余的气体连连发出声响。天色碧蓝，万里无云，入夜后入热难耐，热气由地表冒出来，当微风拂面而来时，也顺带带来了浓浊的血腥味。这股由弹坑散发出来的死尸味，有点像氯仿混杂着腐臭的气息，令我们反胃作呕。入夜后，大地重归沉寂，而搜寻弹头环及夜光弹上法国制丝质降落伞的行动则如火如荼地展开。没有人知道弹头环到底有什么值钱之处，收集者只声称它们很值钱。有些人沉甸甸地收集了一堆，在打道回府时被压得连腰都无法撑直。不过海伊可找了个好理由，他打算送给他马子当吊袜带的挂环。他这番话使那些农夫笑翻了天，他们猛拍着膝盖，老天他可真天才，海伊真是有头脑。 贾登更是笑得无法自制，他拿了个最大的一个环在手中，每隔一阵子就将腿套进去，看看还有多少空隙。海一兄弟啊，他的腿一定像，哈哈，他的脑筋动到了更高的部位，他的屁股一定像大象。他意犹未尽地说道，我真希望能跟他亲热一番。海一笑容可掬，对自己的马子受到赏识颇为自得。她是个好姑娘，他得意洋洋地说道。降落伞则实用多了，以每个女孩胸围大小不同，只要3到4片便可做一件上衣了。克劳普和我拿降落伞布当手帕用，其他人将之寄回家。如果那些女人知道我们是冒了多大的危险才拿到这些布料，她们必会吓坏了。阿卡沉着地设法将一枚未爆弹上的弹头环敲下来，令贾登大吃一惊。要是由别人来做，可能早就爆炸了，但阿卡的运气一向不错。有天早晨，两只蝴蝶在我们站壕前翩然起舞，那是硫磺蝶，黄色的蝶翼上有红色斑点。它们在这里能找到些什么？方圆几里内没有花草植物，它们栖息在一只骷髅头的牙齿上。鸟儿也一样悠游自在，它们对战争早已见怪不怪了。每天早晨，云雀都会由死尸堆处飞起。一年前，我们目睹它们结巢而居，小鸟也都长大了。我们每隔一阵子就闹鼠患，他们都在死尸堆，我们很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吃得肥肥胖胖的，我们一看到老鼠便一枪打过去。到了晚上，我们再度听到敌方阵营后传来隆隆车声，我们整天都只听到正常的炮击声，故而有余暇修补战壕。娱乐总是多得数不完，这由飞行员负责提供。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空战，战机不会来干扰我们，但侦察机我们则痛恨的避若蛇蝎，他们会引来炮火。他们出现后几分钟，流线弹及巨炮便会落到我们头上。有一天，我们就是这么折损了11名弟兄，5名是担架兵，2人被炸得粉身碎骨。贾登说可以用汤匙将他们的碎尸由墙上刮下来，装在餐盘内下葬。另一个的下半身连腿皆被炸断，人已死了，胸部还靠在战壕壁上，脸色黄浊，一截烟还在胡渣中燃着，直烧到唇边才熄掉。我们将阵亡者抬入一个大弹坑中，至今已埋了3层，叠罗汉似的一层叠一层。炮火忽然再度朝我们猛轰，我们立刻便全神贯注地端坐着，茫茫然地期待着。攻击、反攻、冲锋、退敌，这些都只是几个字眼，但它们代表的是何种光景。我们损失了许多弟兄，大都是新兵。援军再度遣送到我们阵营中来，他们来自新编制的团队，成员大都是刚征调入伍的小伙子，他们几乎没受过什么训练，只猛猛然接受了粗略的纸上谈兵，便被送上战场。没错，他们是知道手榴弹是什么，但对如何找掩蔽却毫无概念。而最要命的是，他们根本看不出何处可以掩蔽，地面至少要隆起18寸高，他们才看得出那可以当掩蔽物。虽然我们亟待增援，但新兵带来的却是麻烦多于助力。他们在这冷酷无情的战场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只能像蝇蚁般的前仆后继。现代的壕沟战讲究的是知识与经验，战士必须对地形了然于胸，且能凭耳力 便是炮弹，并可预估弹着点、爆炸方式及如何避开。那些新兵对这些当然是一无所知，他们常会只因分辨不出巨炮与流线弹的差别而死得不明不白。他们会因焦急地倾听落在后方的重炮之呼啸声，而忽略了低空掠过的小型霰弹的嘶声，因而被炸死。他们像绵羊般群聚在一处，而不知该四下散开。连伤兵也会被飞行员像打兔子般扫射。他们面有菜色的苍白脸庞，双手可怜兮兮地紧捏着。这些可怜虫真是勇气可嘉，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他们早已吓得不敢大声叫出来，只在腹破长流、缺手断腿后才啜泣着要妈妈，而被人看上一眼，他们便不敢再抽噎了。他们鲜明的轮廓、柔软的仪容，看来像婴孩死后面无表情的骇人模样。眼看着他们往前冲，颓然倒下，真令人鼻酸。真想打他屁股，他们真笨，真想扭住他们的手臂，将他们带离这片与他们无干的地区。他们穿着灰色外套、长裤、长靴，但大部分人的制服都太大了，松垮垮地垂着，他们的肩头也太窄了，身体太瘦弱，军服没有童装的尺寸。新兵和老兵的阵亡率大约是5:1-10:1。一场毒气弹的突袭夺走了许多新兵的命，他们还没学会要如何因应。我们在一座掩体内看到他们聚在一起，头已发绿，嘴唇发黑，有些藏身于弹坑内，太早将防毒面具摘下。他们不晓得毒气会滞留在坑洞内，他们一看到弹坑外的人已没戴防毒面具了，便将面具摘下，结果吸进的毒气已足以将他们的肺给灼焦。他们的情况已无药可救，他们就猛咳不止，致肺出血窒息而死。我在战壕中突然碰上了西梅史铎，我们跃入同一座掩体内，我们气喘如牛的并肩躺着等待冲锋。我们再度往前冲时，我虽然非常激动，却突然想到，哎，西梅史铎呢？我立刻跃回掩体内，发现他身上有道小刮痕，但躲在角落内装作受伤了。他脸色铁青，他也是初次上战场，显得很惶恐。但我一想到那些新兵都冲出去了，他却还死皮赖脸留在这里，便大为光火。滚出去，我咒骂出声。他不为所动，他的嘴唇颤抖着，胡子抖动着。出去，我又叫了一声。他将腿缩回，紧靠着墙卷缩着，像头困兽般露出狞牙。我抓住他的手臂，试着将他拉起身，他咆哮出声。我为之气结，一把扯住他的脖子，把他像口袋子般晃动，他的头被我摇得左右直晃。你这混账，给我出去！你这狗东西、王八蛋，到底出去不出去？他的眼神茫然，我将他的头朝壁上撞。你这畜生！我一脚踹向他的肋骨。你这猪罗！我将他朝洞口推，将他的头先推出洞外。这时我们的另一波攻击部队刚好赶到，有个中尉也在其间，他看到我们并高声喊道，前进前进，跟上跟上来。他的命令效果远超过我的死推活拉。西梅史铎一听到命令，如大梦初醒般左顾右盼了半晌，然后跟了上去。我随后赶过去监督着他跟上去，他再度成为训练中心里生龙活虎的西梅史铎，他甚至追上了那名中尉，还远远超前。炮火、掩护射击、枪林弹雨、地雷、毒气、战车、机枪、手榴弹，这些都只是字眼。 然而它们却代表了世间最恐怖的景象。我们早已面无表情，我们的思绪早已茫茫然，我们也累得半死。要发动攻势时，我们得挥拳奏醒许多弟兄，使他们能跟上来。我们满眼血丝，手已磨破皮，膝盖淌着血，手肘也皮破肉绽。这已持续多久了？几星期？几个月？几年？其实才几天。我们在面无血色的死者容貌中看着时光流逝，我们狼吞虎咽冲击，我们冲锋投弹射击杀戮，尸横遍野，我们虚弱疲惫孤立无援，只知还有人比我们更虚弱疲惫更无助的，他们瞪大眼睛望着我们，好像我们是福星高照大难不死的天神。我们在休息时刻会开导他们，有没有看到空中那个摇晃着的东西？那就是迫击炮飞过来，压低身体，那会掠空而过。不过如果它朝我们这方向飞，就得快点跑开，你可以躲得过迫击炮的。我们教他们侧耳倾听，杀伤力更强，声音几乎无法辨识的小型炮弹，他们必须由喧嚷的杂音中分辨出这种类似昆虫的嗡鸣声。我们向他们解释，这种炮弹比起老远就听得到的大型炮弹危险多了。我们教他们如何躲飞机，如何在遭到攻击时装死，如何拿捏手榴弹的爆炸时间，以便让他们在着地前一瞬间爆炸。我们教他们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扑身进入坑里躲炮弹。我们教他们如何用几颗手榴弹肃清一座战壕。我们向他们解释敌军和我军的隐性长度有何差别。我们使他们懂得毒气弹的声音，教导他们所有能免于一死的伎俩。他们倾听着，他们都很听话。然而再度上战场时，他们一激动又是错误百出。海伊的背部受重创，每次呼吸时肺部都会震动，因此被送走了。我只能按着他的手，没希望了，保罗，他呻吟着，痛得咬着自己手臂。我们见过有人脑袋开花了却还能活着，我们也见过有些士兵双腿都被炸断了还能跑，他们就利用残肢踉跄着扑进附近的弹坑内。有个上等兵就靠着双手爬行了一里半，他那已被炸碎的膝盖就在后面拖着。还有一个就捧着自己的肠子走到急救站。我们见过没有嘴巴的，没有下颚的，没有五官的。我们见过一个伤兵用牙齿咬住自己的动脉达两小时，以免失血过多而死。夕阳西沉，夜幕低垂，炮声呼啸而过，生命已近尾声。不过我们躺着的这一小片震动不已的土地总算守住了。我们只弃守了不到100码，然而也花了寸土寸血的代价。我们刚交班，车轮在我们脚下滚动，我们愣愣地站着。每当注意电线的喊声出现，我们就应声屈膝。我们刚来时是夏天，树木还是绿油油的一片，如今已是仲秋，夜色有暗，湿气又重。卡车停下来了，我们下车，茫茫然的一群劫后余生。两旁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吆喝着旅部、营部的番号。每叫一声，就有一小群人会由队伍中走出来，一小群蓬头垢面面无血色的士兵，人数少得吓人，劫后幸存者少得吓人。有人在叫我们连队的番号了，没错，是连长。那 那么说他也大难不死了。他的手臂以绷带吊着，我们朝他走过去，我认出了阿嘎吉艾伯。我们站在一起，互相倚靠着，互相注视着。我们听到连长又喊了几次我们连队的番号，他恐怕有的喊了，那些在医院及弹坑里的可听不到他。他又叫了一次，第二连集合。然后他口气温和了点，没有人了吗？第二连。他默然了，然后他暗哑着说道，就这几个。他下令报数。晨曦灰蒙蒙的，我们刚到时是夏天，共有150人。如今我们手足冰冷，时序已入秋，风声萧瑟，报数声疲惫地在风中飘摇。一、二、三、四，到32就停了。静默了许久，连长才问：“还有没有？”等了一阵子，才轻声说道：“以班为单位。”喊不下去了。勉强才说完，第二连吃力地喊出来，第二连便不走。一列，短短的一列，步履沉重地迈入晨曦，32人。